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翻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世间帝王有百千音乐，至转轮圣王，乃至第六天圣，既曰音声，辗转相甚，千亿万倍。第六天上万种乐音，不如无量寿国足七宝树一种音声千亿倍也。好，请看这一段。大家看这个科表，乐声殊妙，乐音殊妙，这是来介绍极乐世界的音声美乐的不可思议。这一段文字不是太多，分两个结构段展开。第一是较量显圣，第二是阐释极乐世界音声内在的美值，叫乐声哀雅。这个哀雅是用了八个字的其中两个字。好，这一段文句虽能简短，但义理非常之深啊。这个极乐世界的一切的这种五尘呢，微妙啊，色声香味触法啊，有时候叫五尘，有时候叫六尘，一一都能够为众生广作甚深的佛事。但针对娑婆世界众生来说，我们在六根当中是耳根最利，所以音声就对我们就很重要。就像楞严经是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所以二十五圆通当中选择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作为首选，也是应我们南行严菩提众生的根基而建立的。所以我们这个世间是以音声做佛事的，于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也侧重在音声方面。好，那我们这个世间的就是从政治上的教化来说，这些古圣先贤也是非常重视音声的教化。这音声教化就体现为乐礼乐啊，啊，那这个礼呢，是针对外在的行为来制定的；乐是根据内在的情感的这种平和。所以这个音声呢，就有着三个层面。第一是 身外境作用于我们内心，情动于内心就表现为身发生啊。那一般动物它也有身啊，那进而你身有它的内涵，有它的结构内涵，那就叫阴。进了一步，身阴。好，进而你能成为月，那就要在阴上要有更组织化的一种提升。所以月呢要有五声，前面讲的宫商角徵羽，要有八音啊，就是各种八种的乐器。这种八种乐器呢包括鼓，跟皮有关系，皮革方面的金啊，钟铃铎这是金属的，磬是石材的，琴瑟是丝弦的啊，这个箫笛是竹子做的，埙是土制的，还有木制的乐器，哎，还有笙是袍，而这些有五声八音，再加上六律六律，象征着十二月的音声，这些高度的音乐结构，你才称为是乐。那这个乐呢，可以上升到天地之道啊，能够懂得这个乐的人，那是得道之人啊。得道之人可以言乐，欣赏这个音乐的人也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欣赏的。所以古人就通过一个国家的音乐可以了解他这个国家的兴衰啊，一个耳根很利的人听一个人的声音能够知道他的命运的好坏，乃至于古代的医啊，这些医只要听你的音声就能诊病啊。所以治世之音安以乐，这个太平盛世的时候，这个音声这个音乐是很安和的，是很快乐的，代表这个政治的和谐啊。乱世之音怨以怒，这个社会是个衰世，是个乱世，它的音声表现就有怨气，就有愤怒的音声，哎，这个政治就比较乖微啊。亡国之音哀以思，亡国这个国家要亡的时候，这个声音非常的悲凉的啊，这个民众是非常的忧思的，民众是非常的困窘的啊。所以你看《左传》里面吴国的公子季札，他出使啊几个国家啊，就是搞外交。他到了鲁国呢，就请求观周乐，因为鲁国呢是鲁国的封地是周公啊，当时周成王允许他享受天子的待遇。那所以周朝的很多的乐曲都保存在鲁国。 那季札是那个时代的贤人了，本来他都可以继承诸侯国君位的，他是浪国于胸的，所以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很有贤德的人。也正因为这很有贤德的人，他很有智慧，他很懂音乐。好，他这些做这个乐工就首先为他歌为之歌周南少南，这在《诗经》里面是表达这个周朝开始的时候的一些这个诗歌啊，诗三百都可以录音韵的，都可以弹奏的，也可以歌唱的。啊，这一听，那这个季札就有评论了啊，美哉史记之一忧畏也，然勤而不怨矣。啊，就是这个周南少南听着，哎呀，这个音声音乐之美，美哉。而且这个音声代表什么呢？周朝开始奠基的时候，草创的时候，但还没有完成他的基业一位也。啊，那周朝的从上到下的这些民众，为了建国啊，很勤奋，很勤劳，而且无有怨念，很乐意去做。因为周朝的这个古公谭父，他太有道德了，他太有仁爱精神了，跟随着他啊去建国，勤而不怨。啊，那一一欣赏啊，像大野呀、小野呀、各种颂啊，那都他一一都有评价，非常的精辟啊。那最后就欣赏训的就韶，那他听完这个歌舞之后，那他的赞叹，这是最后的赞叹，是吧？得志一哉，大一如天无不倒也，如地无不窄也。虽有甚德，其灭以加于此矣。你看，赞叹一训，这个韶就是光大的意思，少季光大的意思，把那个唐尧的那种德业光大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一训的德大义哉，他的那种仁爱精神，对民众的仁爱之心，像天覆盖一切一样，像地承载养育一样。虽然其他的音乐有种种圣德，但跟这首韶相比，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就无以加于此也，不会超过这首。所以观周乐观到这里，子一这个叹为观止啊，到了顶点了啊。叹为观止，说虽有其他的乐曲，我不敢请一啊，我不敢再去请来听了，听到这首为止。观止啊，所以他那个那首那个选的那个古文叫《古文观止》啊，也是有这个意思啊。你读了我这个选集，就已经无以复加了啊，就到顶了，这个意思。那季札观这个韶，观止矣。所以大家看《论语》啊，说子在齐，就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齐国，闻韶，闻到这首歌曲，三月不知肉味啊，曰：“ 不图为乐之至于诗也。你看看这个孔子也是精通音乐的人呢、啊，那是集大成者啊，大成至圣呢、啊。他听到这首乐，啊，这《史记》讲是他学了三个月，学之三月，在这个三个月当中，吃肉都尝不到肉的味道。你看他多么钻研致知，可能就是这个勺给他的一种精神层面的法上的愉悦，远远超过鱼肉给他的一点感官的美味了。这个音乐的味道比那个肉味要强得多，所以三月不吃肉味啊、所以感叹不图，就是真没有想到宜训能做这样的乐到达这样的程度啊！所以他感叹着尽美意尽善意，这是乐尽美，就是他的美的表现形态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且他的善，他这种音乐表达的那种内涵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你看这个孔子对这首乐曲的赞叹，其实任何的帝王叫做功成卓越，这个功德圆满了他就会卓越。在上古时候有存六世之乐啊，六世之乐就是上古的这些帝王他留下六种音乐，像云门、大卷啊、贤池，贤池是皇帝做的啊、大庆、大祸、大武。那个大祸就是宜训做的，大武是周武王做的。周武王做的是大武曲子，孔子是评价尽美意未尽善意，就是说他的表现形式很好，但从道德内涵来说不如宜训是德耶的善浪方位。那这个周武王毕竟还有真法呀，是他未尽善意呀、啊。好，那我们通过这个来介绍这个音乐啊，这里面内容太深广了。这个生民之道，乐为大焉呢。你要治理啊、利益民众呢，这个乐是非常盛大的。作为帝王来说，乐从为己的心性和德业来说，礼乐不可须臾而离也。所以我们现在一听音乐好像是一种娱乐性的，但是上古的古圣先贤这个乐它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它是成己成他的不可缺少的一种文明。所以上古的帝王都是有这个福报，有这个智慧来获得这种乐。你看这种乐的这个尽善尽美，孔子在那个时代还有机缘闻到韶乐，我们已经闻不到了。孔子都认为想不到这个韶乐是这样的，是尽善尽美。你想想，再往前的先王制的乐，又是如何的尽善尽美呢？ 所以这个音乐跟人心有关系，音乐是发自于人心，有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它会显现什么样的音声。好，那这个帝王呢，世间帝王，我们现在由于很长时间觉得帝王是一个贬义词，其实帝王是能够成为帝王的人呢，那都是道德甚大的人。所以古人说这个帝是天号，是天子的名号，他的德就像天地一样啊。所以这个天子他是德像天地，与天地参，这个天地人三才啊。这个帝王是参战在里面的，所以老子道德经讲这个天地人三才，还要加上一个王大啊。你看这个王三化在一个树，它就表达三化就代表天地人，这个一树就是这个王是连接天地人的，是通其道的，这个取三天地人三才而参战化育之。所以这个王呢又有王的意思，由于他有道德属感，民众都乐于归向王爷，所以他们这个帝王的德业与日月并明，他在朝廷遵守仁圣礼义之序，他在闲居的时候听雅圣之音啊，这个初年为天地做法则，为民众做法则，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这些能够制作礼乐的这些帝王，他就能够感化他的百官以及民众，所以他就可以做到无为而治，叫垂衣裳而天下治，因为他已经用礼乐感化了人心啊。好，那看这些帝王，世间的帝王是福德最大的。我们中国其实司马迁写这个是从五帝开始，其实前面还有三皇，叫三皇五帝呀。三皇有天皇氏、地皇氏和人皇氏。据唐朝司马贞写《三皇本纪》呢，那个三皇的寿命都很长了，天皇的他治理天下的时间是18000年呢。仁皇氏他有兄弟9人次第的治理天下，也有45600年呢。所以这个从古迹来说，古代的帝王寿命都很长的啊。像皇帝他是在位是100年的，炎帝在位是140年的啊，唐尧的寿命也有117年的啊，在位有98年的。所以他这些记载跟我们佛经讲的这个简洁是相应的，在简洁的时候，人的 人的身体的高度，古人高大，今人比较矮小。人的寿命，古人比较长，现在比较短。人的福报，古人比较大，现在比较轻。人的智慧，古人比较深，现在比较浅。它是这么一个关系。这可能跟我们接触的那个达尔文进化论好像不一样啊。达尔文进化论实际上没有多少人相信的啊。好，那这些帝王他有福报，其中就包括他有音乐的福报啊。这个这些帝王的音乐，他也有这个福报，也有这种智慧来欣赏。这个1978年在河北出土的一个盛大的这个编钟，就是铜的这个编钟，这是战国时期曾侯邑，就是曾国的诸侯，他的墓里面出来的。哇，这个这是这种出土的这个乐器阵容非常盛大，它是由65件青铜编钟组成的一个庞大的乐器组群，分3个层次，这个来排列，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那这个这些青铜乐器，每个钟都能敲出2个乐音，啊，可以按照那个音调的高低次序排列起来。哎，它那个就可以演奏一个盛大的那种交响曲，音声非常优美，音域也很宽广。变化音也比较完备，啊，就是现在出土之后，现在也还能演奏各种曲调。那曾国是当时楚国的一个附庸国，还不是一个大国，啊，那曾国的一个诸侯都有这么盛大的一个乐队。乐器组群的话，那你想想，这些大国的诸侯呢，以及天子呢，周天子呢，那就更是盛大了。所以我们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啊，你看在古代的音乐当中，它都是非常发达的。好，所以这些帝王有百千音乐，就是它的乐器品种种类都很多，百千音乐。那古人还有一个说法，这个你一个帝王他的德行的大小跟他能够享受的音乐是成正比的，德行深厚的才能享受到更美妙的音乐，德行比较低的他还没有这个福报，他不能勉强去听啊。这在那个《左传》就谈到，晋国有一个国君叫晋平公，他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了，他有一个乐师，就著名的大音乐家师旷。师旷从小都是眼睛失明的，眼睛失明使他的耳根就非常的犀利。他那个两军作战的时候，他能够 比如 楚国跟晋国，一个是在北方一个南方，这两支军队即将作战的时候，他通过吹乐器，南曲和北曲，感受那个气，就能判断哪个军队能够胜，哪个军队能够败。所以这个音乐通八气的啊。好，晋平公当时是卫灵公来到晋国，卫灵公也带的一个乐师叫师卷，所以说明很多诸侯国君都是很重视音乐的，所以就叫有乐府啊，啊，那个乐官一般会带一个师这个字，啊，但这个卫灵公带来的师言呢，师娟首先演奏了一曲《青商》。这个《青商》的这首确实是卫灵公跟那在中途在这个浦水商间浦水听到的一个曲子，让那个师娟这个记录下来的。那师娟这个晋文公就希望他们带了乐师跟他演奏，那这个师娟呢就开始演奏这首，哎，晋平公听了还很投入，比较悲，比较动人，其实是心声。这个古代的乐是有时是古乐，还有心声，心声就是有点民间的乐曲啊，就是世俗的乐器。他被当时这个师旷听到就阻止，叫他不要演奏下去，因为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当时商纣王的时候有一个乐师叫师言为纣王所作的一首诗，这是有亡国之音的。哎，这个但是晋平公正听得有劲的时候啊，不能阻止，我要听完啊。那国君放话他也不好阻止啊。那听完之后，那就问有不有比这更动人心的。师旷说还有《青雉》这首曲子。哎，这个平公就想听，但师旷说这不可以啊，就是古来听《青雉》这首曲子，一定是有德的君主。现在的君主呢，德都很薄，就不宜听这个曲子。那平公他就，我很想听，我一定要听，啊，就勉强那。师旷就缘情而鼓啊，哇，这个音乐的这种感应力啊，这一弹琴，马上有二八玄鹤飞过来了，飞过来了就在这个廊柱庭院就在飞鸣，还在舒逸而舞。啊，所以你看那个《尚书》这个训典，这个宜训做天子的时候，就派了各种官员啊，各种，当时就让魁呀来点乐，来管这个音乐方面，而且点乐教奏子，这个。乐官同时要做那些朝廷这些贵族子弟的教化，要管这个。那魁一奏起音乐，那是百兽率舞啊，
百寿都过来了，
都在那里随着他的音乐在那里舞蹈。这可不是神话呀。好，那这个诗况也有这种啊，玄鸟来了在那里跳舞。晋明公就很高兴哦，说这个还有不有更好的乐曲。那诗况说还有一首叫清角，这首曲子比这更清美。但这个晋明公哦，那你能不能给我演奏一下？这时候诗况表现得非常坚决的态度，这是不能给你演奏的。这首曲子是皇帝的曲子，皇帝那时候跟蚩尤大战之前，他要大和鬼神呢来捉的，捉于泰山，那是各种龙啊、虎豹啊都过来助战，助战了。但自皇帝之后，君主的德恨越来越薄弱，他是不足于服鬼神的，所以音乐跟神人就隔绝了。因为这首曲子可以召唤鬼神过来的啊！如果你勉强要奏这种曲子，鬼神过来了，你又没有这个德恨，你又不能让鬼神去佩服你，这叫有祸无福，你就有灾祸了。哇，说的也很实在，也很严峻，告诉晋平公你是没有这种德性来服这些鬼神的，所以你最好不要听。那晋平公站起来了，来求这个师旷呢，说我年纪这么大了，我就是再怎么样我也要听这首歌曲了啊，这曲子了，就是再三的这个压着师旷要做这个曲子。好，师旷不得已呀，就再拿琴来圆琴而鼓，这一奏这个曲子，马上有乌云从西方而起，再奏，狂风骤发，飞沙走石，屋上的瓦都全都揭下来，这个树木廊柱全都拔起，再马上一声惊雷，大雨如注，水深数尺，大家都吓坏了，晋平公和卫灵公都吓得躲在桌子底下去了啊。由这曲子，晋国大旱，吃地三年，晋平公由此也得了心悸之病呢。几个月之后就崩了啊，那诸侯叫轰啊，死亡。你看这个音乐还真的是很神妙，什么样的人欣赏什么样的乐曲啊？现在我们欣赏的是什么乐曲呢？已经是不堪说了啊。这就是这个雅正的音乐，可能我们已经是离我们很远了。当时这个魏文侯，那是晋三家会晋魏文侯还是比较有文化的啊，尊重人才的文侯，他跟子夏的一个对话就很有意思，说我很恭敬的穿着衣服啊，朝衣来听那些雅乐的时候，我就唯恐要躺下来睡觉啊， 如果听心声，那是一正位之心啊，那劲头很大。他说这不知道为什么。你看晋文侯都有这种心态，现代人更是没有办法。所以你看为什么新潮音乐会，我原来在北京那是80年代啊，看去听一个新潮音乐会，哇，那真是有心脏病的人最好不要去了啊，那这个太新潮了，重金属打击乐的震耳欲聋，然后那个全场熄灭啊，又点上蜡烛，大家在那吼啊，然后那个歌唱家披头散发，在一个那个聚光底下弄弄，哇！听到一次我就不能再去了，是。你说音乐它是要回归到平和的、平淡的，是向内心的回归。现在我们完全向外去追逐那个深沉了、深色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啊。好，这个所以帝王有百千的音乐，它是他的福报，也是承继成他的一种礼乐文化的一种核心。那帝王的福报有大小，世间的帝王有百千音乐，比平常百姓要强多了。原来的音乐它是在宫廷里面的。以后是礼崩乐坏，然后整个的这个文化叫做礼失求诸也嘛，才到了民间的。世间帝王百姓音乐，这里就相互的较量。那世间的帝王跟转轮圣王相比呢，这个音乐的美善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转轮圣王他有这个七宝，最主要的是轮宝。轮宝相当于他的飞行器或者战车，他拥有这个轮宝，比如他是能够治统一这个四大部洲，这个轮宝就能一日之内到达这个四大部洲，有这个轮宝在前面，他的军队，四种兵呢，就跟随在后面。这个轮宝飞，他的士兵也能飞，那有象宝、马宝，这个摩尼珠宝，女宝，这个居士宝，基本上就管财务的，这个主兵城，这些。那比如当那四种轮王有金银铜铁四种，那金轮王可以统帅四大部洲，银轮王统帅三大部洲，铜轮王统帅二大部洲，铁轮王统帅统治一大部洲。那金轮王的出现一般都在人寿80000岁之前才出世。你想人寿80000岁以及更长的寿命，这时候转轮圣王他的福报都有多大？于是他所享受的这种音乐之美，那也就不是世间帝王所能比拟的。这里是用了一个很简洁的翻译，就是世间帝王跟百千音乐相比，跟转轮圣王的一音声相比，够不上千亿万倍之一。好，那转轮圣王再跟辗转第六天上，第六天有欲界六天，加上世间的帝王和转轮圣王，他是八重的较量。 来比喻这个音乐的优劣。好，那四大天王是须弥山的四个朵啊。你看四大天王，他已经从他的生命本质来看，他是天人了，转轮圣王还是地居的一个东西。那转轮圣王跟四天王又不能相比了。那四天王的寿命是五百岁呀，他一天相当于人间的50年呢。所以转轮圣王的活500年相当于人间的900万年啊。所以你到这个四天王天看看他的享受的正法念处经是有详细的这种记载啊。他的乐器可以从树中出来的啊，他有种种的园林的啊，有无数的天女啊来啊鼓乐弦歌的啊。好，那就是转轮圣王的啊百千音乐比不上四天王的一音声之美。好，那用四天王跟道地天相比，那道地天属于须弥山的顶上的，他的寿命是1000岁，以一天相当于人间的100年啊。所以人间的寿命，他的寿命相当于在人类的1800万年，所以这个六欲天的寿命是倍倍增上的。那道地天也有很多的园林呢，异类的奇鸟啊都能发声呢，和鸣哀雅呀，还有天命鸟啊啊这些。好，那就是说四天王的音声比不上道地天的音乐之美啊。那道地天在跟夜摩天啊，到夜摩天又有一个本质上的体会。夜摩天是居住在空中的，你这个四天王和那个道地天还是依须弥山而住的，从夜摩天以上都是居住在虚空，所以他的寿命是2000岁啊。那夜摩天天天很快乐，天天是这个食斋食斋呀 啊那都是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逛公园呢 啊花园呢 啊哎，他的音乐之美也是又比四天王更殊胜。好，上面是斗率天，寿命4000岁啊。斗率天是知足天，他很有比较有智慧，安隐，是自然的歌舞，他身上的光明啊身高都胜过夜摩天。好，那斗率天上面就是化乐天，化乐天寿命8000岁。为什么叫化乐呢？你看他很自在，自己变化5层的欲望来自己娱乐。你想想，这个音乐可以自己变化啊，想吃什么念头一动，哎，就什么都有了。想穿什么衣服，念头一动自己变化出来了，这是化乐天。好，那这里讲乃至第六天叫他化自在天，他的寿命是16000岁。他化自在天他就更自在，他不需要自己变化，把那个化乐天变化的东西拿过来。在欲界当中，他化自在天是最自在的啊，不需要自己劳作，也不需要动念头，别人的东西他自己现成享用，叫做他化自在天。别人变化东西他的享受，他很自在啊，你还不能不听他的啊。好，这里谈到第六天上 祭曰阴身，就是这六天辗转相胜千亿万倍，最后就一个比较了，在这个八番前面七番，这第六天他化自在天的音声最美，现在用他化自在天有万种乐音，就是他的乐器，他的那种材质就不是我们讲的八音了，不是十二律的，他是福报更大啊，万种乐音。好，万种乐音不如无量寿国足七宝树一种音声千亿倍也。这是跟前面讲这个宝树庄严啊，这个足七宝树就是极乐世界的宝树，它有宝网，它有林铎，它有宝鸟，它有它能发出种种的音声，还有自然的乐器，一种音声，七宝树的一种音声胜过第六天的万种乐音的千亿倍。你想想，我们连一瞬的那个韶乐都想象不到它的美善的程度，你想想西方极乐世界的乐音是多么的美妙，只能存在在我们的想象里面。它这个次第辗转的比较，实际上比较我们对转轮圣王的音乐之美我们都没有概念啊。你看摩诃迦叶听那个菩萨发出的音声，他都不能安在座位上，他都要起舞啊。摩诃迦叶多么苦恨持戒的人，听到那个音声都坐不住啊，手舞足蹈啊。你就这种音声的那种奇妙的力量啊。好，请看下面经文。亦有自然万种伎乐，又其乐声无非法音，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好，这一段就是谈极乐世界的音声的内在的特质。这几句话很重要，义理非常深邃。我这两天在备课的时候看到这几句话，我都越想越觉得这佛经太深奥了，这几句你都能好像字都看明白，你越想越觉得里面义理无穷。我也只能理解到肤浅的程度跟大家共享一下。好，那极乐世界前面接着七宝树的音声，但是极乐世界的音声不仅仅是宝树发出的声音，它有很多发音的渠道。发音渠道它就亦有自然万种伎乐，自然的法尔，自然的无着妙用的弥陀愿力使然的，这是自然，不需要人去，不需要伎，就是咒约者在那里演奏的。我们世间的音乐它没有自然，它需要人去演奏的，极乐世界是不需要演奏人的。你在这里理解自然，那自然万种伎乐，不仅七宝树能发出种种音乐，比如它整个虚空都有宝网，那个宝网有林铎呀、璎珞呀各种，它也能够发出种种声音。 极乐世界有很多的鸟啊，这个白鹤、孔雀、嘉陵频劫、共鸣之鸟，这些啊，这些鸟也能发出和雅的音声啊。极乐世界还有七宝池、八功德水，那个水和水撞击也能发出美妙的音声啊。极乐世界虚空还有无量的乐器，这些乐器自然也能演奏各种美妙的音声。哇，就是它的发出的声音太多了，所以再加上它那个发出的声音为什么叫万种伎乐，因为它的珍宝就有百千万亿的种类的珍宝，每一个珍宝它发出的音声各有它的特质，所以这个万种伎乐你想想放在那这个交响乐，就不是我们这个世间啊，一个大指挥他这有管乐、弦乐、打击乐什么，就不是这些吗？也最多几百种吧，那已经是觉得很盛大了。但是极乐世界是万种的这个伎乐啊，那这种音声之盛大、之美、之汪洋、之海潮音，你能想象吗？那就盛大的交响乐，每天都能听盛大的交响乐啊，智能文。当然盛大交响乐很宏大，如果不能随心回转那也很麻烦了，天天听这个音声虽能好，但是极乐世界由心回转，自由随意，随你的意愿，你想听就能听到，不想听极而无声。好，这就谈极乐世界。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极乐世界就是法界的音乐之都，一切法界当中爱好音乐的人要学习音乐的尽善尽美，极乐世界是最好的地方。好，进一步下面这个很重要了，又其乐声无非法音，这个音乐所发出的音声不仅仅是悦耳动人的，不仅是审美层面的，这种乐声是法性的音声，实相的音声，涅槃的音声，心性的音声。哎，透过这个音声你回光返照，能够体悟法性，能够证悟法性，那这个音声当体就是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声，是大涅槃的常乐我净，法性真如啊。好，那法性真如无形无相，但是这些法性真如表现在音声上具有这八个字的特质，这八个字意味深长啊。好，我们一个字来讲，首先是这个清，清从字面上来说清净，但我们理解的清净还是割了一层的。这个清净实际上它就是谈空性，这个清是表达无量寿的一个特质，极尽数目大极。好，那佛教的音乐，尤其阿弥陀佛的音乐，就不是在音声上去弹了，它完全要从心性上去弹了，以无量寿的大极作为它的 制约的一种基础，一种背景。无声之乐啊。好，那清净无量寿就是一空到底，一尘不染，离开一切的染着。你在这个一尘不一法不离一尘不染，离开一切的染着，唯有大吉之寿才能够得上这样的一个层面，这叫清。好，第二个字畅，畅就是通畅畅达，没有沾滞。实际上这个畅呢，就是表达无量光的。无量光它弥漫到一切地方，没有哪个地方能够阻挡这样的一个光明的辐射的。哎，这样你就理解畅，然后在我们的感觉上，直心是道场。那这个直心是道场，这个音声在光中发出的音声，可以遍一切处。物质形态的高山峻岭不能阻挡，就是众生的烦恼无明也不能阻挡，它能够畅达到十法界众生的内心深处去，乃至阿鼻地狱的最底层。所以这个一切的音声乐声都要从心性上去谈，这叫清和畅。它是把无量寿无量光的两个核心的性德做了一个音声化的表述。第三个字是哀，哀这个字呢，就是大悲心。在世间音乐审美当中，这个哀，哀而不伤，是由于清畅的这种性德的呈现。那这种心性音声对一切苦难众生的同体的感受，升起了大悲心，无缘大师同体大悲，他就法尔自然表现成哀，大哀的这种感觉。这个音声不是他故意要赋予这样的东西，它是这种心因面对着九法界众生，它自然会呈现一种哀感。有这个哀感，它才会法尔自然的去给予救度。那这种音声也会令一些闻到这种音声的人升起了哀，就是大悲心。所以这个哀代表慈悲的这种德能。再看量，你看这都是一阴一阳位置到了，你清是比较向内的那沉寂的，然后畅它就扬起来了，哀又比较沉的，但是它量又扬起来了。量就是我们讲四无量心慈悲属于哀的范围，喜舍属于量的范围啊。 令一切众生得到安乐，自然的他就欢喜随喜啊，最后能把这个喜的感觉也舍掉，回到空性啊。所以这个量就是乐而不淫，表明量快乐的样子，但是它不过分，因为它有舍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任何一种音乐的这种美质，它一定是要综合的，无论你表现快乐还是表现悲哀，这个你就是要节这些的，要有节度。你就是欢喜快乐，你也不能过度啊！啊，有人欢喜的忘乎所以啊，当下你问你信什么，他都忘了啊，他就过了啊。哀也是这个啊，比如父母去世哀伤的，不睡觉不吃饭什么什么，哎，这也过了。所以这个乐它一定要配合理呀，理是自外行为的，乐是自内的那种情感的。好，这个哀里面有量色啊，这个困境当中有曙光啊，在清唱哀量。好，再看这个微，这种音声微就是微密微细，就这种音声它不是向外的，它是向回归自信的，回归自信是直接透到我们的心性性海的，来开显我们如来藏性的。那我们的如来藏性就是无尽的宝藏，它很深邃，它很深广，所以你只要勾玄探泽，你才能够切入到那样的一个深度，它就是非常微，体会这个微啊。在妙奇妙，妙不可言，妙是不可思议的意思。那这妙是什么？这种音声它不是简单的一种这个音乐结构倒是审美，它是具有着实相法性的，音声即实相嘛。那你就住在这个音声上，可以打开我们的宝藏啊，令我们转凡成圣了。这种音声是节外之音呢、啊，节就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生灭法的那种音声，它就是我们自性本体的音声。就在这种音声当中，这个音就是佛的心，也是一切众生的心，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那种本体，他就可以诠释佛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就可以相光庄严，就可以转凡成圣，就可以立即的复财己用啊，复财止用。哎，这个妙，妙就是不可思议，这种转化。再看第七个字，和。和这是提出了一种音乐的一个最本质的审美法则。世间好的音乐也是要展示天地太和的。这个和是多因素的 一种整合。一般从审美来看，这个和和同是一对范畴。和比如为什么讲五音啊，五音八音它能够相辅相成，亲竹高下啊，抑扬顿挫啊，迟熟进退，它一定要给它相继合起来。就像五味，你一个好的这个菜肴一定要有盐啊、酱油啊、生姜啊啊种种来调味它才鲜美。如果你只有一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铜，铜和铜之间勾不上审美。就好像白玉金他讲那个一个渔人啊，听个菜说那菜炒得很好，说什么是盐做的哦，于是他回去他弄了很多盐炒菜，一斤盐下去了，他以为很鲜美，结果都不能吃了。铜和铜是不行的，这个声音无听，你声音只有一种是没有办法听的，味一也是味道只有一种也是没有办法吃的，一定要相继相继。所以和和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以一种好的东西一定是多样化的统一，正因为多样化丰富化才能表达它的盛大。所以这个和，其实在这里在佛教的层面来说，这个和包含着十法界。用天台的话来说，性具善恶，就是善和恶你也要把它合起来。佛法界为善，九法界为恶，就在这种因生当中，十法界等同一位唯一真如。就好像后面会谈到阿弥陀佛一放光，十法界全都现前，就是在光中，佛光当中，十法界平等无差别。哎，要体会这个和。那一般我们讲和是，首先我们自己跟自己要和，就是我们的身心要和，然后人和人之间要和，人和自然要和。我们在这里念佛，每个人比如几千人在那念佛，哎，你几千个人声音听过去高度和谐，就听过去像一种音声，一个人唱的，这你在和。如果几千人在这里啊，你唱你的我唱我的，都高度的个性化，那就不行了，你就不和啊。你在多样化，就是每个人发的音声，然后形成了一种盛大的音声，这种音声由于它是多人发出的，它有内涵，同时它又高度的那种这个声调的统一，它又像一个人发出来的，这就叫多样化统一的审美原则，这就是和的原则。好，最后一个是雅，雅就是雅正啊，在《诗经》里面，这个雅乐啊，跟正位之音是一个对待。所以在这里的雅是代表着出世间的音声，高雅。那这个雅呢，到最后也就是大涅槃的境界，法界大同安宁， 这个和和雅的高度的整合，也就是一切皆成佛，情义无情，同源种质。而且这个乐最后是表达的是大乐，大乐就是极乐，超越了苦乐对待的乐叫极乐，你跟苦相对待的乐不叫真乐。那大涅槃世德当中就有一个乐叫常乐我净，这个乐就是极乐。所以这个八个字是代表法性的音声，也是一切众生的一念心性当中内聚的八种特质。这种八种特质就是大涅槃的音声化。而且这八种形成一首生命的美妙的音乐。那这个美妙音乐它是怎么组成的啊？看看孔子曾经说，一个君子修心养性呢，有三个要素要注意：心于思，思言志啊，他的心志要在思里面表达；立于理，他的待人接物的那种行为要有理的精神；最后诚于乐，你的成己成他的这种德业要在音乐当中得以成就。好，那怎么成一乐？这个乐怎么展开？这个《论语》里面还有一句是孔子对鲁国的一个乐师说的。前面讲乐是发自于心的，音声乐都是发自一切众生的心的，所以其实古圣先贤包括孔子他论乐实际上就在论心，讨论心性问题。好，那孔子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乐其可知也，始作西鲁也，众之纯鲁也，角鲁也，翼鲁也，已成。我们有时候看《论语》，看这些好像看天书，在这说什么呢？啊，所以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个乐章啊，这个乐，你奏一曲乐子，乐它怎么样成就它的乐章？它有几个阶段？啊，这是从规律上是可以了解的。怎么了解？始作，你开始演奏乐器的时候，开始演奏是西鲁也。息是什么？就是闭合的意思，你要静定下来。息他用那个鲁，你看孔子作为儒家的圣人，他常常会很喜爱这个鲁字啊，是空空鲁也啊。那你说息鲁也，就是你心稳定下来，向内的这种关照，实际上就是回到真如的状态。这真如状态就是我们的因心。楞严经讲修行，你首先要甄别真妄二心。你作乐，你首先在闭合的状态，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乐曲起头的那个本源性的清净的来源。 这很重要。你的一这个怎么开启出来，你从哪里开启出来，你的原点在什么地方，你要在这种当中找到一个雅正乐的那种心性本源，这叫息如也。好，那这个心性本源，这个儒家也讲为己之学啊，成名呢，至善呢，哎，你把那个成名的至善的这个源头找到，这样找到以后种之，就从这里开始你的乐器的开张。种之就开显出来了，纯如也，这个音乐就很纯净，因为你的源头就是很纯净的，纯洁、纯净、高雅，哎，而且是用字不分，你就把这种功能给它体现出来。好，皎如也，皎就是太阳的光辉呀，那很盛大呀，啊，这种音乐的音声光明，如皋日升空，遍照一切，皎如也。好，翼如也。好，这样到了顶峰的时候，你不能那戛然而止啊，哎，这种音声的盛大光明，尽善尽美的美值要相续，亦如也，念念相续，有点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最后说无论是礼敬诸佛还是称赞如来啊，众生见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愿才尽啊，众生见，众生烦恼无有尽故，我此愿望无有穷尽，念念相续，身口意业无有疲厌。哎，这就是亦如也的这样的状态。好，你有这个亦如也，最后是已成大圆满了，成就了。你说不仅一个乐曲的演奏成功是这样的，那我们无论是世间的助人，助一件事情，修行一个道业，可不是一样吗？亦复如是啊。所以这个音乐啊，它可以把这个你的修行的特质给它表现出来。莲池大师他在讨论这个时候，他有几句跟音乐乐器表达相关的。忍静相于低昂，则熏鸣持咒；止观伤尘定慧，则欲振精神。他完全是用音乐表达。忍就是忍怒，你修菩萨的忍怒；静就是精进，这两个波罗蜜。这两个波罗蜜呢，它相互也是一阴一阳的。忍就是你比较低呀，啊，什么都要忍呐、啊。别人骂你，你也得忍呐、啊，说骂得好啊。别人打你，你要躺下来啊，你不做任何的反抗啊，一忍到底，这就低呀、啊。那静就是勇往直前呢、啊，精进不移啊，大将勇猛啊，他就高昂啊。好，那这个低沉的和高昂的用什么表达呢？训民持咒。这个《诗经》讲这个两兄弟啊，配合很好的，就用一个吹熏，一个吹持来表达。熏是什么？熏就是那一个乐器用土铸的 那个熏，它吹过去是很低沉的，土嘛，土为中阳，中阳之身，它是浊，那个陶土陶的东西吹过去很浊，那在那个五音当中，越浊的越能做领导，越高贵，啊，越轻的反而它比较贱一点，啊，那你低沉，用低沉的音声吹这个熏，代表你修忍怒。但是这个为兄的吹熏，为弟的就得吹笛子，那个词就是笛子，笛子它是一个高昂的啊，一低一昂，哎，这个兄弟就配合得很好。如果两个都是低的话，大家就没有办法欣赏，两个都是昂的话，那也是躁狂躁不已。哎，熏鸣持咒代表忍怒精进的配合。好，那这个止观修行都要止妄想，观昏沉啊，有止才能有禅定，有观才能得智慧。这用什么来表达呢？欲正精深，就是比如各种乐曲还没有演奏之前，他首先要集中，这个钟啊，它是金属，金声，声就是宣啊，把这音声给它这个发出来，宣其声呢，啊，这叫金声。这个玉振，玉就是磬，磬是石头做的，或者磬振是收，就是这一曲子演奏之后，最后叫集磬来收它的音乐之尾。好，一般演奏叫玉振金声，这也是常常用的词了。好，表明你禅定就像那个玉振，禅定了就像那个磬收它的韵往里面收的，你这个观慧就像那个金身，就像金那个钟要向外走的，那你这个始终都是这样的配合，这就是自然的音乐。好，那真正极乐世界的音乐不是世间的音乐，它是又叫天乐，因为它是自然万种音乐嘛，自然万种就不需要人去演奏的，而且本质上它是心性的声音，这叫大音希声呢。有时候你不可能在声尘上去表达，心音自信之曰大音希声，虽能宫商角徵羽，这五种音声它成集，它没有开始按这个去走，但是你能感受到它响天震地的这种功能。于无深处听清雷呀，这就是古德在心性禅定状态当中他会说，沉沉寂寂觉思维，出浊无端喉似雷，就是你在沉寂状态，它是无浊的，它是无为的，但是你出浊，一个因缘出浊无端，没 这就无作妙用了，马上他是像雷声般的出来。好，这八种音声是极乐世界的这种音声，亦是法界的音声最高的审美法则。那我们唱念佛号也要把这个八个字贯穿在我们六字洪名里面，因为极乐世界的音声都是这八个特点，如果我们也相似的趋向这个特点，就能跟西方极乐世界的音声产生一个共振，一种感应啊。所以我们这个动念佛号为什么也要强调这八字清，可能一下子我们很难抵达那种空性，但清我们在行为层面你得要斋戒清净嘛，要受八关斋戒嘛，啊，这是无量寿经讲，你念佛若一日若七日，先要斋戒清净啊。那个畅达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吸这口气，把这口气一句佛号念下来，如果你不是一口气，你这句佛号念成三节你就不畅了啊。如果你畅的话，这个工商觉知与实际上是对应人的五脏的，所以你在一种畅达的这种符号当中，使我们的五脏六腑都能够气血畅通。所以为什么很多念动念符号会治病呢？啊，你念的过程很痛，很痛的时候就在跟你治病，你痛不通才痛嘛，等到痛的不痛了，你这病就好了嘛。这个畅啊，这个气血它一定，这个音声让你畅啊。这个哀，为什么我们要谈旷野的呼声？我们在生死旷野当中太苦了，我们有一种哀感，呼唤弥陀的救度啊。然后量，在我们呼唤当下，实际上阿弥陀佛就在我们内心，他的救度是一声佛号一声声听的，于是我们当下得到了决定往生的信心，我的生命有亮色了，他快乐了，法喜了，这是量啊。微，就是你念动念佛号一定要向内心去念啊，哎，这句佛号跟我们内心的如来藏性，以及我们多生多劫的善根，产生了一种牵引的作用。那有朋自远方来啊，哎，相续，它叫微。好，这句佛号能够全摄佛功德为自功德，它妙。妙不可言啊！这句佛号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音声里面得到一种和的感受。刚才讲人身体和我们内心的念头的和，我们跟他人的和，我们跟所有的这个人音声都合在一起，甚至你用那种低沉缓慢的音声，用丹田的去念，很多女众念的都像男人的声音，哎，听不出女人的声音，你就合了，你当下你女人也变成男人的样子了，在音声上就变了。好，那这个雅就是我们念这个佛号指向的是往生成佛的目标，不求世间的人天福报，它高雅，它脱俗，他进入大涅槃的境界。动念佛号的清畅、哀亮、微妙、和雅，最高的审美法则。极乐世界的音声不仅具有着万种契约的和声交响乐，而且它内在的有着实相涅槃的音声，这在十方世界 就是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啊，这就跟前面的八番比较还更拓展了它的空间的范围。在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刹土当中，都有种种美妙的音声，但这些音声跟极乐世界的那个法性的音声相比，那是远远不及的。因为极乐世界的音声，它的清净是从无量寿的体性里面出来的，它的畅达是从无量光里面展现出来的，能够让一切听闻这种音声的往生者不仅得到极高的审美愉悦，而且透过这个音声能够切入到自信大涅槃的境界。于是极乐世界的音声在十方世界的无量的音声当中最为第一，无以伦比。
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